音乐是个巨大的秘密，你也是。感谢你们的继续留守。这里是荔枝电台 FM 138423 Sabayun Violin and Voice。在这里先谢谢莫多顿特对电台的关注，谢谢你能喜欢，也希望你能一直喜欢下去。游离了大半年的我，带着灵魂见到了不肯长大的人，做着白日梦的人，被碾压成碎片的人，还未醒来却很善良的人，不断追寻爱的人，很多很多人，各式各样，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故事无处安放，而我也有无法言说的真相。于是我们各自带着他们，在这个平凡的人间，小心翼翼地体会着聚散无常。昨晚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我们是黑夜》，讲述的是三个女吸血鬼将一个普通女孩变成她们同类的故事。故事里有残败的现实，有难以置信的奇迹，当然也少不了至死不渝的爱情。但是最打动我的一幕却是一场母女分离的画面。三个女吸血鬼因为被警察追杀，所以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于是其中一位女吸血鬼提出临走前想去道个别。镜头切换到医院的病房里，我看到一位垂垂老矣的妇人躺在病床上，嘴里鼻腔里插满了导管，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那里。坐在他面前的女吸血鬼年轻美丽，忧郁而高贵，面无表情地默默地注视着老妇人，良久说了一句她睡着了，便要转身离开。然而就在这时，病床上的老妇人眼皮颤动，缓缓地睁开双眼，微笑着看着他说，再见妈妈。说完后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看到这里我才明白，原来年轻而高贵的女吸血鬼是这位老妇人的妈妈。原来当年她变成吸血鬼后，她的女儿是知道的。时过境迁，身为女儿的已经寿终正寝了，可妈妈却依然停留在年轻的时光里。这一切皆因她变成了吸血鬼。假如给你一次机会可以不死，但代价是永远失去光明，你又会作何选择？身为一名拉琴狗，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有机会可以见一面帕格尼尼本人，这个人称魔鬼天才来自地狱的人。真没想到他也会死。假如，我是说假如他还未死，天知道如今的音乐界会变成一副什么鬼样子。听帕格尼尼的音乐真的就好似见到吸血鬼一般，周身散发着死亡的光芒，引领你情不自禁地追寻着永恒，但醒来时却发现见不到任何光明。然而你能说他们都是虚假的吗？那令人寒毛耸立灵魂发出的感受依旧历历在目，绝美的难以置信。 这位地狱魔鬼出生于1782年10月27日的意大利北部，父亲是个小商人，没受过多少教育，但非常喜爱音乐，是一个吉他和曼陀林业余爱好者。帕格尼尼三岁时开始学习小提琴演奏技巧，后来又师从小提琴家塞尔维托·科斯塔学习，八岁时便创作了他的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并能演奏小提琴家、作曲家布雷尔的协奏曲。他九岁加入市立歌剧院的管弦乐团，十一岁就登台演奏自己创作的变奏曲。十二岁时，他把《卡玛尼奥拉》改编成变奏曲，并登台演奏，一举成名，轰动了舆论界。他随后又赴帕尔马，是从当时最著名的小提琴家罗拉和指挥家帕埃尔学习。返乡后，他每天大约用12个小时练习自己的作品。13岁时，帕格尼尼开始在意大利北部旅行演出。1797年之后，他的琴声遍及意、法、奥、德、英、捷克等国。他高超的演奏技巧曾使在病中的老师罗拉跳下病榻，自愧无言为师。法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鲁道尔夫·克鲁采尔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也为他惊人的技巧而目瞪口呆，甚至在日记中写道，犹如见到恶魔的幻影。童年的帕格尼尼虽然在音乐方面表现出绝非寻常的才能，然而日子却由于家庭的贫困和父亲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过得非常不愉快。贫穷以及违反自然的深度沉重的课业使他的个性桀骜而且叛逆，并且他的一生都没有摆脱强直性昏厥和肌肉的不时痉挛。由于受到弗朗切斯科·涅克等小提琴家的很大影响，少年帕格尼尼充满了自由的浪漫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亚热那那纷繁的政治环境使他无限神怡。这位急性子的意大利人有着浪漫不羁的性格，他的演奏艺术体现有灵感激发而潮涌的即兴创作和热烈的幻想。1801年，他开始写作那些足以名传千秋的随想曲，也就是从这一时期，他开始了自己神奇、辉煌而又辗转的人生。与家庭决裂，然后从卢卡、比萨一路到米兰、帕尔马等地举行独奏音乐会，神秘莫测、新鲜独特的演奏技巧使他的名气日渐响亮。1802年，他遭遇初恋，在情人托斯卡纳别墅的三年里，他悉心将吉他技巧融入小提琴的演奏中，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绝技手法。帕格尼尼一直过着漂泊不定、到处公演的生活。他曾在卢卡的宫廷乐队任教，1813年又在米兰投入浪漫派和古典派之间激烈的艺术竞争。曾有几位古典艺术家赶往米兰想和他做一番较量，然而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最负盛名的创作《威尼斯狂欢节》是在美丽的水城完成的。这部作品几乎把他的全部技巧和变奏的能耐都使了出来，或明或暗的意境、栩栩如生的形象和不落俗套的民间音调，使这部作品成了一座象征浪漫主义、 炫技演奏艺术顶峰的纪念碑。帕格尼尼的演奏仿佛是他那件乐器在真正的说话，在呻吟。无论是大雷雨、深夜的寂静、盘旋的飞鸟，都模仿了十分逼真。他的音乐充满诗一般的情感。一位作家说，他只需要两根弦，一根击中你的神经，一根击中你的灵魂。没有人能像帕格尼尼一样把小提琴曲的感情写得那样的丰沛，没有人能像帕格尼尼一样把小提琴曲演奏得那样的汹涌、深邃和奇妙。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巨大贡献和独特是我们无法用词语来定义的。帕格尼尼一生坚持对音乐的追求和人性的反抗，他那无数迷人的旋律多少年来为肖邦、舒曼、李斯特等音乐家所遵从，他们将帕格尼尼丰富多彩的器乐成就作为自身创作的典范。1840年5月27日，伟大的音乐家与世长辞，时年58岁。然而由于和天主教会的过节，他的灵魂在1896年才得以安息。看完这些生平之后，本该对他做一下评价，就像常规的人物介绍那样，但是我却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个词可以概括得了帕格尼尼这个人本身。事实上，有两个词在我心里不断盘旋，相信不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觉得，那就是伟大和撒旦。坦诚地讲，帕格尼尼身上的超我人格绝对是我们每个人毕生所渴望的伟大追求。是的，那就是伟大，不必伪装，我们人人都渴望追求，无论是通过精神还是肉体。然而伟大必定伴随的另一面就是撒旦。没错，大叫着他是魔鬼的人一定忘记了上一秒自己还在惊叹眼前这个人的伟大，就好像那伟大的技术不是帕格尼尼本人自己的一样。可惜即便如此，依然不能改变他那充满魔性的一生。他简直堪称撒旦的代言人，上帝也无法拯救他。可是我要是说除了音乐，你们觉得真的如此吗？这首来自帕格尼尼的 Lotti Pensa Amor 咏叹调虽然并不是小提琴的独奏，但女高音和小提琴的配合堪称完美，我觉得全然可以代表帕格尼尼的精神世界。旋律悠远婉转，非常突出咏叹调的特性，很适合作为介绍这位地狱魔鬼天才的开场曲。相信你们听完之后会感受到他带给灵魂深处的那份震撼。